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连日来呢，生活在北京的朋友收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祝福和问候，希望大家呢在疫情中都能够平安顺利。感谢人们的牵挂，相信我们一定能够顺利的走出疫情。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通过中国工信部调拨以及其他省份的援助、海外的采购和本地药企增产等一系列举措，现在呢，北京市保障市民用药的压力得到缓解，但仍处于紧平衡状态。通过记者走访北京几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三级医疗机构发现，最近人们需求量最大的仍是退烧、抗病毒、治疗咳嗽以及咽痛等症状的药物。好消息是，根据网络平台的搜索指数显示，北京的健康问诊指数12月12日这一天呢达到峰值，随后处在不断的回落。而疫情的搜索指数呢12月15日达到波峰之后也开始回落。另外，北京市健康委也宣布12月21号这一天，北京市的发热门诊接待发热患者大约是 6.5 万人次，这较接诊高峰的 7.3 万人次减少了 11%。 北京市的发热门诊就诊总体呢趋于缓和，但仍处于高位紧张的运行态势。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就走进北京天坛医院。据了解，目前天坛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数从高峰时的日均500多人降至了200多人，急诊仍保持高位，医院多措并举确保患者的就医需求。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医院感染科主任王宝增介绍，
防疫政策改变以后，院领导已经安排了这个各个部门协同发热门诊要做好冬季打硬仗的准备，从硬件方面开辟了第二诊区，增加了诊室，从软件方面我们增加了医护人员的配置啊，十几个人，然后增加到医生护士增加20几个人，及时保证咱们这个患者这方面的一个诊疗。
冬季户外温度较低，为了给患者提供相对舒适的就医环境，医院也及时做出调整。天坛医院感染科病房护士长周来凤说，
高峰期短时间就诊量增多的时候会有排队的现象，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临时把我们外边的隔离方舱临时转换成我们的候诊区域，一个方舱可能可以等待2到3人，18间方舱，所以在严寒中也是能提供他们这个一个舒适的等待。还有就是我们给病人也提供了一次性纸杯，还有热水，还有给病人储备了备用的口罩。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天坛医院发热门诊就诊人数已经下降到日均200多人。感染科主任王宝增说，
社区的医疗点位啊，区级的医疗点位也都进行了大量这方面工作啊，所以说普通的这个轻型的发热病人可能我们接诊的相对少一些，但是重的这类的病人我们可能相对比例要高。
23号，记者在发热门诊看到医护人员身着防护服，佩戴 N95 口罩、防护面罩，就诊患者没有出现排队的情况，患者以中老年人为主，在分诊时病情严重的人员会被转到急诊进行治疗。天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徐斌告诉记者，
现在我们24小时我们急诊的接诊流水量大概在750人左右，好，往年如果这个时候的高峰大概是600人左右，所以呢它额外增加了150人，而且呢有不少是重症的病人。我们现在24小时接诊抢救室会收大概20到25个左右的重症的患者。
为了应对急诊病人的增加，医院也为急诊科增添了医护力量，并在床位、医疗设备方面进行协调。天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徐斌说，
最多增加的是在内科，因为700多人里头有400多一点是我们的急诊内科的病人。白班我看了，从8点到下午16点之间，大概急诊的内科的流水量是200多一点。那我们一个大夫最快的看诊的速度，1个小时看10个病人。人一个白班需要3个大夫，每个人是7个小时的工作量，加上吃饭喝水中间休息基本上能把这部分病人消化但是整体来说也是非常累。
采访中，徐斌医生也特别强调了静默型低氧血症。
新冠的肺炎比较多的是那种静默型的那个低氧血症，病人比如喘憋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其实你测他的手指的末梢血氧就已经是降低了。如果有老年人基础疾病比较多的，可以买那个止氧仪来监测。那如果止氧低于93的话，要注意了；如果低于90%的话，是一定要来医院。
随着新冠感染人数的不断增加，重症患者的救治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各地的三级医院是各地医疗规模最大、综合诊治能力最强的大型医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召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强调三级医院要兜住医疗救治和生命保障的底线，全力做好老年儿童以及重症患者。全力做好老年和儿童重症患者的医疗救治，而县级医院呢，要守住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关口，同时还要盯紧养老院等重点场所、120急救等重点环节，确保医疗救治的有序展开。为了保障市民对于防疫和生活物资的需求，全力保障药品、防疫物资等相关快递的及时送达，各快递公司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优化配送流程。我们的记者呢，也实地探访了一些快递点的情况，来听报道。
在东四邮政支局的快递分拣点，20多个快递员正在进行粗分拣作业。东四邮政支局局长陈兰颖表示，目前快递点每天约有5700多件快递，一天投递2个班次。
在粗分拣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内架只要是药品或者是鲜的水果，比如说橘子、柚子这些生鲜的富含维生素 C 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就会给它优先处理，第一批给它送出去，保证日清。
陈兰颖表示，邮政快递一直保持正常派件，目前前期感染员工已陆续返岗，在岗率恢复到正常水平。
我们这个量呢，跟以往基本上持平了，已经再过2天应该是这量还会持续的往上顶。我们这个网点没有出现过这种积压，晚上到10点多也在送，因为有党员突击队一盯上去，如果谁一看发现包多了，我们就集中送这一段。
而在菜鸟物流丹鸟朝阳区黄渠站，由于前期积压的情况，目前每天的投递量在5000到6000件，是日常的2倍左右。菜鸟物流丹鸟朝阳区黄渠站站长张红新表示，这其中60%都是药品。为此，菜鸟物流建立了药品配送专线。
阿里健康首先就是绿色的包装，然后的 logo 写着阿里健康大药房。第二就是我们在分拨那边分拣的时候，会缠一个黄色的胶带作为的标。这样的话方便我们用于配送，
到达之后我们优先先派送第一批药品，
一般到站点2到3个小时就可以给客户送到。
夜间我们也分 AB 班单独进行派送药品，每天会延长2到3个小时的派送时间。
目前为应对已经开始的年货节和春节假期，这个站点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张红新说，
年货节我们这边预计再新增10人左右的运力，增幅50%，货量也会持续的上涨。春节留守我们有春节不打烊部分的留守人员再进行配送，可以正常下单。
感谢快递员们的辛苦工作。眼下随着首轮疫情造成的冲击逐渐在平复，北京的烟火气呢也在回归，不少康复之后的消费者选择去餐厅体验久违的堂食，全市的餐饮企业正在加速复工复产。
您好，金长汉堡王啊，我们现在营业，堂食外带都可以，现在也不要求核酸了，您随时过来就行。
上午10点多，位于东四环附近的金长安汉堡王店内，到店消费的客人以及线上消费的订单逐渐多了起来。汉堡王运营督导王鑫告诉记者，
咱们餐厅呢就是隶属于金长安大厦的这种办公区，随着复工复产呢，餐厅堂食这边已经恢复到原来的70%左右，外送这已经恢复到原来的90%左右，所以餐厅目前的这种营运水平已经趋于稳定了。
在餐厅内就餐的孙女士说，开放堂食之后，对于她这种外勤比较频繁的人来说便利了不少，不过各区在堂食核酸要求方面还有差别。
已经好久没有堂食了，然后最近才开始陆陆续续的那个进行堂食，就像我昨天在丰台还是在要求要我那个48小时的那个核酸，然后我核酸是第3天，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就是北京市都能统一规定，这样的话呢能够也能促进这个消费者的消费。
汉堡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企业事务部高级经理王旭东介绍，
汉堡王呢，在北京有这个将近110家餐厅。那么疫情防控的这个新十条这个措施落地之后呢，我们企业呢采取积极的这个措施，全面的这个支持这个复工复产。随着这个礼拜员工到岗的这个不断提升，将近有这个近100家餐厅的这个恢复了这个堂食。元旦已经现在是很近了，恢复到之前的这个堂食状态可能还得需要一些时间，但我们认为春节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这个恢复到之前这个顾客来电这种状态啊，我们还是抱有很大的这个信心的。
在长安大悦城8层的呷哺呷哺，记者看到餐厅的上座率有60-70%的水平，餐桌上各色的菜品以及锅中腾起的热气展现出久违的烟火气息。消费者王卓明说，
我们呢是因为就在附近上班，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就来这里商场，看到店铺很多，店面都客人还是很多的。就昨天我去了一家饭店吃饭，发现他们还是要核酸证明的。我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餐饮门店能够放开这种堂食的这种限制，让更多人走进餐厅，帮助我们餐饮行业更好的这个恢复到往日的活力。
该店店长沙晶晶说，
我们20日接到商场通知取消查验48小时核酸，来的顾客越来越多了，我们今天中午上座率约有60%，马上就要到元旦节，我们已经提前备人备货，预计周末会迎来一个消费高峰在线排队的情况。
据了解，呷哺呷哺在北京有门店260家，已经复工复产的近240家，在岗员工4200人，到岗率也已经恢复到60%以上。呷哺呷哺集团副总裁张艳梅说，
就是刚好我们集团今年也是成立的第24周年，借着这样的契机，我们就做了一个我们集团会员充值的这个活动。目前呢是从12月17号开始，是充多少然后我们就送多少代金券。这个活动上线呢，然后这个有4天的时间吧，整体的储值额有这个2000万元。所以目前这也是我们集团里边然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复工复产的这么一个措施。
堂食慢慢在恢复了，全市的多个商圈的客流量也在慢慢的回升，商户们正以饱满的热情、优惠的折扣等待消费者的新年消费。我们走进北京几家大型商场。
上午10点，清河万象汇门口，一位女士带着孩子悠闲地走进商场。
看电影。
多长时间没有进商场了？
好几个月了，一直在家，因为小孩也不上幼儿园了，就小孩反正挺激动的。
记者现场注意到，进入商场已经不需要查验核酸和体温，只要简单的出示健康宝绿码，程序上精简的一小步，却给很多人的心情松了绑。
刚才进之前还感叹的，3年了，终于可以正常一点了，就像以前都堆在门口。
现在还有那种恐慌吗？比如说怕被传染？
没有没有，反正就正常了，先转转吧，感觉人也不多，有的商家也没开，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到以前那种的。
随着近期气温走低，羊绒品牌鄂尔多斯店里正在上新。门店经理郭文书说，为了迎接这波复市，门店今年的上新时间和往年同期相比要提前，上新率也大大增加。上新品类以颜色鲜亮、质地轻薄的羊绒衫和配饰为主。
春款的上新率已经达到30%了，整体的一个客流量和营业额也在持续的一个回升当中，增长50%。看我们整体团队整装蓄势待发呀，所以说我们从货品上来讲也是准备的特别的丰富。后期的话，我们希望还是整体的再进行翻倍。
据商场负责人介绍，目前商场共有300家店铺，开业率已达95%。为了提振买卖双方的信心，在即将到来的年终大促中，他们打出了满800返600的满减折扣，相当于享受5.7折。已有100家商户报名参加，数量较往年明显增多。另一家女装品牌地素的门店店长刘丽丹介绍，
我们店是积极参加商场大促的活动，然后提前我们会在那个微信还有我们的朋友圈还有我们店铺自己的本身有一个社群，我们会做一个推广，提前邀约我们的 VIP， 最主要的是把货品准备得非常充足啊，以饱满的热情接待每一位那个到店的顾客。
记者还从朝阳区和生汇、大悦城、大新汇聚、王府井等多个商圈了解到，商家们纷纷以知名 IP 打造沉浸式展览，启动春节氛围营造，还推出了打折促销、福利补贴等各种活动，持续吸引客流回归。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接下来走进我们节目的是被称为中国马拉松教父的田同生。 他跑步励志的故事成为很多跑友迈开步子的心灵能量。从年轻时的体育差生，惧怕跑步的人，到完成自己的首次马拉松，再到第100个马拉松，田童生用自己的经历推广马拉松运动，也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蜕变。一路跑来，他见证了中国马拉松的萌芽、成长、普及，而他本人呢，也置身其中，成为了马拉松行业的创业者。他预言未来的中国马拉松市场正向着细分化、专业化转变，朝着更有趣、更有特点改变，更多的和旅游、娱乐结合起来，从城市走向乡村，走向景区，让马拉松运动在各地激起更多的浪花。好，我们就来听白马老田的故事。
人生中或许有很多个一百，考试100分，脉搏跳动100次，阅读100分钟。而对于一个65岁的老人田童生来说，他的一百显得格外特别。他从57岁开始，开启了自己的马拉松人生。去年12月3日，他完成了自己的第100个马拉松。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田童生与马拉松之间的故事。
第一，根本不知道跑步是个什么东西，
不知道该怎么跑
啊，不知道怎么。还有一个，跑了步能干嘛，也不知道。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不知道，反正都是无知性跑者。那么之所以跑，就是都是一个偶发的机会，让我开启了这个跑步之路。
田童生直言不讳地说，跑步之前他挑战的是登山。那时候出于自己的虚荣心，总有个念头，就是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事儿，让别人觉得他很牛。巧的是，因为工作原因，他结识了地产大亨王石，在与王石的交谈中，他了解到了登山的魅力，并且很快参与其中。
是那时候和王石还没有后来登珠峰的事儿，但是他已经讲了他登什么6000米啊，什么怎么难的事。我们因为知道那个事儿是个爬香山，我们都一下爬不上去嘛，是吧？喘气啊，什么出汗的、啊，但就是这事儿挺难的啊。但是呢，他这种有一点点个人英雄主义的这种事儿，对我是有触动的，
就触动了。
哎，你就说我们要做别的事儿啊，他可能需要你天赋，需要财富，啊，需要很多东西。这事儿不是就跟自己较劲儿吗？
啊，
对，咱也不需要团队啊，也不需要拿多投资的时候做个什么项目，因为这事儿吃点苦还行。
可是，在与王石攀登海拔8012米的西夏邦马峰时，因为体力不支，田童生最终未能登顶。回到北京后，他开始通过跑步锻炼心肺功能，提升体能。也正是因为这次未能登顶，他机缘巧合地开始了马拉松之旅。
回到北京练体能，体能主要是心肺。心肺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练，后来别人说您得练跑步，这没办法，在健身房办了个卡就去练跑步，跑不了2公里啊，喘的脸都难受的，腿。人家健身房的人都来了，这么大个人跑这跑，靠，会不会讹我们呀？
那时候你多大？
那个是10年前，55岁，一直说这个改善心肺，这个跑步跑不了。那时候就想着人类是不是分成2种人，一种人就能跑，一种人不能跑。这还是感谢互联网，在网上不是那会儿就有帖子吗？什么
就查攻略，查一下。
人家说你跑快了，我说不快呀、啊，怎么快呀、啊？谁发的都不记得了，主要找到自己的配速，每个人不一样。自己的配速是什么？能跟别人说话的跑步。哎，我就想我那个为什么我能登山呢？你知道吗？我们登山都是能说话的那个呼吸。我想着登山我能上去，也挺难的，就是那个节奏我找到了。这个就比那个节奏再快一点，但是也是肯定是呼吸得自如。这一下子明白了。那登山那时候，那个教练教给我们的也是那个呼吸自如，什么2呼2吸，那就到了那巡航速度嘛。哎呀，没想到跑步它也是这个东西，你找到了这个，就都成功了。
找到跑步的节奏后，田童生的跑步距离从5公里到10公里，再到半程马拉松，终于在2011年1月3号。他在厦门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马拉松。每一次的突破让田童生发现，跑步也可以让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也可以让自己变得很牛。
半程到全程大概有
半年时间
。我基本上没找过教练，反正都自己。那时候发现了一件事，就是雅典2500周年
庆典要在2010年10月份，我想去。哎，一个是我没去过雅典，还有一个我现在能跑这个，我为什么不能去雅典去见证一下这个重要时刻呢？2500周年这么大的大事儿，普通人能赶上几个？而且允许普通人报名。比赛完了之后，我们在回酒店的路上看到了最后一名，大概8个小时到9个小时吧，蹒跚的一个老太太，好像是完了，在那都晚上了嘛，摩托车的灯光打的，那么多记者摄影师跟着他，还有鲜花，说的在国内就说是跑到最后，好丢人呢、啊，我一定不能弄最后一个，人家不丢人啊，能坚持到终点是英雄啊，这个就反差太大了。哎，我觉得原来是这样。第二天还看报纸，专门把那个人照片弄出来，灯光啊，还有鲜花，哎，还有那些围着，完了我们才能过。哎呀，我说这个对我教育很大了，在国内跑到最后就丢人，在那儿只要坚持到底就是英雄。
雅典的所见所闻颠覆了田东升对马拉松的认识，他不再追求别人是否认为他很牛。从柏林到纽约，再到伦敦，他默默完成了被世界公认的马拉松大满贯，同时也带动了身边很多亲朋好友参与到马拉松中来，因此他被跑友们亲切地称之为马拉松传教士。
我们国内现在跑马拉松还说有意义，人家国外已经是有意思。有意义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如何让他有意思，对不对？有意思参与的人才太多，更多是吧，这个事情才能办得更长久。光有意义啊，那真的个别人的什么挑战自我呀，超越极限呀，什么更高更快呀，奥运会精神确实对，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哎呀，那他有点高大上了是吧，那都是英雄做的，普通人干嘛，如何让他更有意思，
生活有意思，
哎，让他有意思是吧，我就能完成，完成了之后能吃点喝点是吧，开心，我身体也好了，也能出一个牛是吧，哎，挺好，别把那个事儿都弄成那么高大上。
正如田东升所说，他希望更多像他一样的普通人能够感受到参与马拉松这项运动所带来的乐趣。
百人同百马，他跑出我人生。
百人同百马，跑出我人生。
2017年12月3号，田东升在浙江开化完成了自己的第100个马拉松。更让他感动的是，来自全国的上百名跑友一同见证了属于他的历史时刻。
跑了100场马拉松不是我个人，我要在中国招募100个人，我影响过的人到开化去见证我的那个历史时刻100场。有很多人是陪着我一起跑，但是有的人跑得快嘛，他们就在前面跑了，专门去自费去见证我的百人百马。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去年一年内田东升一共完成了23个马拉松，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月都要完成2个马拉松，这也创造了他跑马生涯的一个记录。田同生回忆说，中途他曾被感冒侵犯，差一点就不能完成最终的目标了。
我觉得还是挺艰难的，这100场，
这第100场是正好赶上了还是您选
策划的？要赶上的话好办了，关键问题是倒计时14场，就是一定要在那一天在那一场。我中途为什么说很难呢？你比如说我感冒了好几次，我在纽约就感冒了，很冷。一般情况下是感冒了不能跑步，有点发烧啊。我那天晚上我觉得烧的还是挺高的，衣服都湿透了。哎呀，我说如果说第二天不能跑的话怎么办？如果说发烧心脏不给力的话，你会有点问题，也不好办。这忠孝不能两全呐，啊，是吧？你身体有问题，你都这问题更大了。但是我要完成不了这个纽约马拉松，后面就不能补了，因为马拉松它是一周只有一天才能跑马拉松。我中途有一个没完成，而且第100场是也通过策划的，是一个浙江的开化县做的一个马拉松，包括一些宣传物料。包括各种各样的制作广告、奖牌服装都是有我名字，都有 logo， 那些都100场，这你要是不能跑的话，这个浪费大了。
最终田东升克服了身体的困难，如愿地站在了自己第100个马拉松的跑道前。然而接近6.5个小时的完赛时间几乎是他跑马生涯中最慢的一次了，原因是在途中他遇到了一位首次跑马的跑友，在他的鼓励和引领下，这位跑友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马拉松。这一天 同时产生了一百码和首码。田同生觉得独乐乐并不快乐，分享才是最快乐的。
最后这一百场我当时也想过，我说我自己快点跑完了之后呢，我路上刚好碰到了一个女生，她是第一次参加半马，就想参加完半马她就回北京了，我说我就陪你跑这个半马吧。我问她，我说你带能量胶了吗？她说也没带。我说你带盐丸了吗？她说也没带。她说我都不懂，我反正我自己来这么跑。我说你就跟着我吧。到了半马的时候三小时，哎，我说你这个就干脆你就跟着我，你就试试全马。她还挺纠结，他说：“哎呀，我到时候要跑不完，我不是连半马奖牌也没有了。”我说：“这个你放心，不给发的话，田老师奖牌就给你了，让他吃个定心丸。”哦，那你行，那说说算啊，田老师，那你跑你奖牌要给我。因为我跟他跑了个半马之后，已经有信赖感。后来我们又一起跑后半场，最后大概是一起冲线的。那么路上我们又碰到了一些其他人，大概是六七个人，还七八个人，手拉着手。到终点的时候，因为很慢了嘛，它是六个半小时关门，我们基本上关门前，组委会呢又重新把那个冲线的那个线，又拉起来。当我们到终点的时候，砰一下打出来很多那个就是纸做的那种花，金的银的那种花，哗头上都是，啊，觉得那时候也是第一次，我的第一百场，也是那个女生的第一场。那么我自己的一百场马拉松完成了，但是这个女生她的第一场马拉松还没完成，那我如何在我的白马过程中残留一下他人，我觉得就跟我们马拉松精神是相同的，
比您跑出一个更好的成绩
更好的
意义
更有意义。我自己跑很可能比这快，但是我个人还是个独乐乐，带着别人跑，让别人实现零的突破，比自己跑得更好更快更有价值，我觉得这就是意义。那个女生很激动的都流泪了。
除了已经完成的一百个马拉松，田同生还创造了另一项纪录。到去年年底，他已经完成了三次大满贯，即分别在伦敦、纽约、东京、柏林、芝加哥、波士顿跑完了三次马拉松。他说，接下来他还要改写这些纪录。
全世界我没有求证过，中国是第一个，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完成第二圈大满贯，我已经是第三圈大满贯。那么第三圈大满贯就是一百加六乘三，对吧？大满贯是六个，我就一百场马拉松加六乘三，六场大满贯跑了三次，完了接下来我会把这两个数都改写，一个呢一百要变成200，完了六乘三变成六乘五，或者六乘十，这是我的一个目标。但是这过程中又会影响很多人，推动很多人去跑步。我觉得70岁的时候完成200场大概
没问题，
问题不大。
田同生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在卖鸡汤，而他是在练肌肉，他也希望通过自己影响更多的人跑起来，让更多的人身体和精神都变得更健康。
好，刚才是白马老田的故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们下次节目见。